就是今天的一个求告诗是诗篇130篇啊，我们这次没有读的，它是一个向神的那种呼求和求告。那今天是一个给大家抒发，讲讲你们的想法，讲讲你们的感想，有任何的问题提出来，我们来讨论这个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表现。那如何祷告，是我们都想在当中学习的。那大卫的祷告，特别是我们这次读的几乎都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模板吧。那灵里面深处的学习呢？是光是效法这个模板，效法不来的。但是，在大卫在任何情况下面知道有神，大卫跟我们一样，神是看不见的。大卫跟我们一样，上帝是在他的信心的当中，他是因为有了信心，可以去经历神给他的眷顾，给他的在心中的力量。然后他也能够把他眼睛所看的、心里所感受的带到神面前去。那我们读了多少篇？差不多12、13篇啊，13篇哀告诗。那弟兄姐妹有什么感想吗？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就交给你。你要讲的话，就打开视频就可以讲。
我先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因为诗篇当中有很多分类嘛，很多类的诗篇，哀告诗是其中的一大类，以前自己也比较疏忽，就是说，比较集中的来读这一类诗篇，在一些听到什么时候也比较多的是接触到一些赞美啊和感恩的诗篇，所以这一次在集中，当时在选这一类别的诗哀告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帮助是很想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分享到这一诗篇给自己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我自己，当然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在这个被困锁在一个空空的一个空间里面，这样的大环境，那内在的环境，个人来说，也是常常在一些挣扎，在一些像大卫这样逃跑的当中。那么在学习这一系列的哀告诗之后，大部分是大卫我们读的，还有一些是亚萨的，有2、3首是亚萨的，都是看到他大卫的那种真实的在神面前，他毫不隐藏自己对心里面的那种哀伤、那种凄凉、那种痛苦和无助。我想想自己。有时候，好强，哪怕不只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也要好强，就是不肯低头的那种，什么都要，逞着自己能力一定能扛。所以，这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在神面前低下头，面对自己心里面、自己里面，从大环境来，从小环境来。自己的那样的痛苦和那样的无助，在神面前要这样能够真实的来坦白，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功课。然后继续 大卫他这些的哀告诗，第二部分他一般是我们看到的，他通常是献上一些信心的祷告。这个也是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在黑暗当中，在无助当中，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抱怨想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而是回转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前天的牧师带的那首诗篇，然后在洞里面的那首哀告诗，完了以后听完牧师的分享以后，我就心里面就在想，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有个洞，让我躲在这个洞里面，我也能像大卫一样发出祷告。后来才意识到，我不是没有洞，而是我在即使我在洞里面，我也没有像大卫这样能够回转和这样仰望神，而是我依然是想要靠我自己，不停的在忙啊，在想啊，在做啊。不是神不给我学习，不是神不给我机会，而是我疏忽了。所以这是我学到，跟大卫学到的，跟他在洞里面学到的一个功课。那当然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未来要来操练，光停留在脑袋里面学到了，哦，原来应该这样，我需要时间来操练，也想跟姐妹分享这一点点的体会。
谢谢传道分享。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发到那个 chat room。
我分享一点吧。在我以往的那个读经的经历当中，当然我每年都有一个具体的读经计划。今年呢跟往年不太一样，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我都会至少读一遍旧约，有时候呢是读一遍新约，有的年份呢是读两遍新约。但是说实在的，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智慧诗呢我一般都是放在后面才读的。像这样系统的挑选出诗篇的某一类来做系统的阅读，而且有人带领讲解，这对我来讲呢是第一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和收获。让我看到这个诗篇当中许多对我的生命很有帮助的一些点。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集中读这个十几首哀告诗，让我看到呢，就是说无论是大卫的诗也好，还是亚撒的诗也好，他们呢在这些祷告的诗篇当中呢，他们把他们的苦情，把他们的患难放在神面前，真实的放在神面前，心里面的挣扎，灵里面的挣扎等等，这些都很真实的放在神的面前来哀告。然后呢，他们也把他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面前，明确的宣告他们对于神的信心，知道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是他们所渴慕的，然后呢，把他们的哀求，把他们的祈求也放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搭救他，求神来帮助他，求神来指引他。这个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对于我的祷告生活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和一个很大的帮助。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呢，我们在祷告中呢，常常会赞美啊，或者感恩比较多，祈求也比较多。但是呢， 相对的就是说啊，把我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在神面前来表白来宣告啊，相对而言呢不是没有，相对而言呢要啊，相对其他几个方面呢要少一点。所以呢我就看到呢，就是说无论是大卫还是亚撒，他们的这个诗歌当中呢，就是一个共同的一点呢，就是他要把他对神的信心，无论这个信心是大是小，真真实实的摆在神的面前，并且借着这个信心来向神呼求，来求神来帮助他，搭救他，搭救他啊。他也有啊对仇敌的啊痛恨，有对仇敌的咒诅，求神去行公义，求神去啊惩罚这些加害于他的人啊，这样的祷告啊。那就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让我看到一个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的生命的状况，而不是啊像我们脑海当中那种刻板的伟人他们的生命，好像伟人呢所有的都是高大上的，跟我们那些小民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从大卫诗歌当中呢，我们看到不是那样的，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历史上的，也可以说是活在我们今天的一个人。他有他的他有他的坚强，他有他的智慧，他也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情感，都很明确的很清楚的在这些诗歌当中在这些祷告当中摆在神的面前。那我觉得呢，这对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提醒我在我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要去反思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功课，是需要操练的，也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些诗篇，尤其是牧师传道，还有其他的两位姊妹，其他的几位姊妹弟兄姊妹他们经过查考以后的讲解，那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感谢各位同工你们辛勤的努力，正是由于你们的努力，你们的侍奉让我们众人呢能够在今年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以能够来共同的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帮助，是非常好的侍奉。谢谢你们。
弟兄所感谢的，我也要感谢夏晨弟兄，他也是其中一个带领我们的哈。其他弟兄们呢？姐妹们？
我分享一点哈。的确是非常感谢带领的牧师传道和弟兄姐妹们。这个要不是你们的话，我们这个日子是很难熬的哈。漫长的这个疫情在逼在家里非常难熬，真是非常感谢。其实我今天早上我在外出走路的时候，我就想了，就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感觉到哈，不管是参加祷告会，还是中午的午间灵修，还是小组里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真的是像我们相信的那样子的吗？有的时候我觉得祷告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滥竽充数。但是我到底相信神这个可信度有多少，我自己在问我自己。那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用我的情感，用我的，我真的是相信神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子的吗？这个大卫，我最近学的大卫就一直就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一个榜样。他在那样子的困难的时期，他发出的那个呼求是他真真实实的发出来的那个呼求。 所以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不管在什么场合的祷告，自己所说的话每一句话就要当作是真的。我相信这位神，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他能成就的事他必定能成就，就像大卫一样。所以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就要审查自己的心，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当真。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主，有一个把信心当真的刘红姐妹在我们当中。
没有啦，经常软弱跌倒啊，要不然自己不会问自己这些问题的。
非常好的问题。那刘红姐妹说了，刘红弟兄也讲几句吧，请打开你的麦克。
其实祷告对我来讲，我几乎是天天祷告，特别是这个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难处的时候，那是天天祷告，时时祷告。真的，很多时候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真的是很期待这个神的作为，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恩典。说实话，那个时候祷告谦卑是没有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可以把自己放得很谦卑，很那个，没有骄傲，一点骄傲都没有，都可以。但是我们想想，就像刚才夏晨说，我比较我的祷告来跟大卫的祷告来比的话，我缺乏那个信心，我缺乏那个。你看听的那个大卫的诗吧，他就是前面跟我一样都是呼求，哎呀你救我吧，我软弱，我软弱的不得了，我病痛，我痛的那个床榻都要飘起了呀，可以没问题。但是呢，人家大卫转而一转就是转到
我怎么听不到了。
刘弟兄怎么没声音了？
声音好像没有。
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我们全能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没关系。
你刚才可能信号不好。
那就那还听得到吗？
现在听到了，恢复了。所以刚才那几句话一定是到天上去了，我们就听不见了。
哦，我就是说，你听到从哪里开始？我可以从。我就是说我的祷告，在祷告在困难的时候的祷告，像谦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我可以很谦卑。然后跟大卫前面的也是一样的，也是哀求，也是那个，那是没问题。但是大卫就是马上一转，就是神的对神的信心，他知道神一定是诚实守慈啊，慈爱守约的，他一定是知道神的性情的。所以他后面到了后面，他是赞美神，他变成了赞美神。这个我们后面我就做不到，我就是不说做不到，就是说我很少能够做成这样的，就是还是说实在话，信仰还最重在一个信上面。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关注自己的需求，在这个信心的建造上面，其实还是需要花功夫的，或也要有体验。也要有体验，也要有经历。你没经历的话，你这个信心也是起不来的。我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
像大卫的刘红，生命需要在信心中成长啊！这是我给你小结一下。其他都像，就是还需要信心这个成长。
对对。
谢谢刘红弟兄。
我说几句，牧师。
请讲。
我讲几句啊，我说几句。我最近那个我们学习大卫的诗以后啊，给我这个帮助最大的一点，就是学会转向。 这个牧师一讲解的时候也提到，每次都提到转向的问题。因为对我这个转向这词呢，我好像还新刚刚的那个理解，就是说在你遇到了那个难处的时候，向神诉说啊，大卫向神诉说他的难处，他的困境，在这个时候呢，他还能够想到神，就是转向到神的身上。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更应该是信靠神，仰望神，向神呢来求助神来帮我。他说有几个原因，在这个大卫的诗中143篇，里边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言爱语，因为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他说，就是说我心想着你，仰望着你，我依靠你，所以呢，我要向你呼求，向你祷告。这就是转向神，我有原因的啊。我们也是这样，因为信靠神，仰望神，这个才能得到神的来帮助。大卫在第十节又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就是大卫啊，说的非常诚恳，真是从内心转向神，求告神。这一点呢，我做的还是很不够的。我虽然也求告神，但是没有大卫这个诚恳这个心情啊，非常诚恳，说出了他为什么要信靠神，为什么要那个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因为神是我的神。他就是对神呢的感情呢非常深，这一点呢非常值得我学习。在今后的祷告中呢，也像大卫那样，把这个心呢向神诉说了以后，把内心的事情向神诉说以后，就要立刻倒向神，转向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喜乐啊，因为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唯一依靠。我觉得我收获挺大，但是不太会说，先说这些。
谢谢吴阿姨，讲挺好啊，讲得非常好。
是我也分享一下吧。
请讲。
谢谢。
我觉得就是这个哀告诗，我自己的感受是说，是一个我们从大卫的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的祷告，我感受到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这个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信心不够，我觉得这个信心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不是大卫，也不是说一开始他就是那么坚定的，而是透过他一次一次的患难磨难，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卫的信心是一点一点操练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也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磨难，如果我们把这个每一次的磨难都当作是一个我们信心操练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莫大的一个祝福。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也会像大卫一样，一点点的在操练我们和神的关系，和操练在神里面的这个信心。另外一点就是说，我看到了大卫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信心操练的这样的过程，我是觉得他是一点点的，就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的剥去自己的那个外在的那些东西，外在的虚荣的东西，世界的东西，越来越真实。当他能够真正的赤露敞开，非常的真诚真实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对他有回应，而这个回应就是对于大卫的信心的建立，也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所以对我自己来讲，我也从里面特从中 特别的受益，就是把患难当做一个操练信心的过程。
阿门。谢谢姐妹。
我的分享可能很简单，没什么东西，我就感受很宝贵我跟神的关系的甜蜜，个人跟主的关系，给我有安慰祷告，常常想用小孩的普通单纯的心态，给我很多的帮助。我还希望要做到那个守夜等到天亮的一种的希望的享受，这个我想到得到的功课啊。最近我觉得个人的崇拜也非常漂亮的东西，感谢大家。
其实 Frank 是个艺术家啊，他的崇拜可以用漂亮来描绘的。谢谢你，充满色彩的背景也是充满色彩的分享，像小孩子单纯的信心，然后美丽漂亮的崇拜。权力弟兄来了，讲两句吧，好久没看到你了。
对对，好久。这个我其实也非常想念大家，因为我那个这几天吧，就是也发生一些事情嘛，然后其实我也可以简单讲一讲，就是啊，就是非常简单，其实但是也是一个经历嘛。就是在我那个校车里有一个学生发现了那个新冠嘛，可能是在上一周还是上一周吧，前两周。然后就是这周隔离嘛，就是上周加上这周要在家居家隔离嘛，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讲讲这个哀告诗嘛，然后这个哀告诗实际上我都是回来听你们的录音嘛，然后感觉也就是也是非常感动，就是就其实姐妹和弟兄们已经分享了这个大卫的诗，这些祷告如何祷告，然后我自己分享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信心上，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真的信靠神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我自己认为要有一个等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拿我自己来讲，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实际上祷告完以后，我特别希望我祷告的事情明天马上就成，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成，因为神他有个计划，就是他一定会有他的计划，比如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一个计划，这个事情成与不成或者是什么结果不是我们自己来定的。然后比如说就像这个这一周，就是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我那个校车里有一个学生感染了新冠，当时我那一刹那其实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也是不知道会不会我也会被感染上这个病毒呢，就是当时也有这个疑问嘛。但是实际上后来祷告，然后跟弟兄姐妹然后分享，然后求他们祷告，然后替我带到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就是慢慢的就是平安了，就是像这个大卫一样，其实大卫诗开头的时候大多数也是先向神诉说我的苦难我的患难啊，然后就是讲了很多很多，当然都是他真实的，然后后面就是讲他怎么信靠神，然后最后神会最后怎么给他个应许，就是他信心是怎么建立的，就是像那个姐妹讲的，慧云姐妹讲的，它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像刘洪弟兄讲的也是一个信心一个建立的过程。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不管是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我要学会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要等候， 首先要信靠神，然后第二个就要等候，等候神的这个他会有他最好的一个安排啊，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
Yeah, 谢谢赖弟兄啊，祷告加等候，宝贵无比。还有弟兄姐妹愿意讲点什么吗？分享点什么吗？
非常谢谢牧师跟小道跟老师们时间以及的 IC 抽出时间来教导我们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不浅，我们里面也逐渐在学习当中建立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心在前走。尤其是我们遇到一段时的时候，尤其在现在疫情都在流传当中的时候，一些诗歌和大卫感觉大卫诗歌，就是我们帮助我们很大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哀求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一路来带领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不受疫情的干扰，而且也只是我们当平当中在做好自己的分配，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一个诗篇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对啊。我们从差不多半年来，从马来西亚到欧洲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不然我们不知道怎样做，是神的带领，一步一步带领，赶紧过来。如果不过来，我们就是留在马来西亚，就是留在欧洲。如果留在马来西亚，留在欧洲，我们的旅游卡就过期了。需要如果身体上，身体上的有软弱，就比较难。如果去接受医生看病什么，因为自己付钱，比较感谢主一路带领，这样他会带领他的祷告、哀求，然后上帝倾听，上帝一样的倾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
谢谢陈弟兄的分享，最近的你的网络。不太好哈，对，不太好。哎呀，谢谢你分享。那陈弟兄，还有你的，你有一个影子在你的身边的，是一直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们的同在。OK。
我分享两句吧。
好。
就学了这个哀告诗，就跟大家很多都已经说了，就是我也觉得很有收获，特别感谢牧师传道还有几位弟兄姊妹的带领，还有服侍的后面的朗诵的也是特别的好。那个记性不是太好，就是昨天讲了嘛，最新鲜还记得，就是我记得后边牧师最后在总结的时候说啊，信心认定向下扎根，属灵操练，后面啥没记住，然后我就给他加上一个生命向上，就是一个向下一个向上。我记笔记没记下来，记了不少笔记。然后就是我想分享一下这以及大家的这些感受，我也有同感，就是我想再补充一点。这些诗当中这个诗人大卫也好，亚萨也好，就是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那个信心啊，他们的生命啊彰显出来的。但是这个呢是他是有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这个见识就是一个认识，它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就是向下扎根。牧师在里边也讲解很多他们，所以他的这个信心呢也是建基在他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和见识，就是见识上学识上的 就是说的清楚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所要扎根的根基就是圣经，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见识是要不断的成长，要增长，这样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灵命的成长，才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从诗人这里能看到，所以我觉着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不管多少年，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个人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神学，是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我自己信主20年吧，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体会，不管在哪个阶段，那么在圣经上都是可以去长进，而且我们基督徒应该去长进，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根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属灵操练，这个是需要操练，需要努力的，不管在祷告上也好，侍奉上也好，这个弟兄姊妹就是做的也是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就说在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可能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在学习上，在这个我们通过无间灵修也是个很好的学习，但是我们个人的读经这个习惯各方面，这个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着是挺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是慢慢可以建立起来的。我就想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谢谢苏芬姐妹，向下扎根，向上我都忘了我到底说了啥不，这个操练呢是一个真的人的这个 muscle 这个肌肉呢是在适当的操练才能够长得强壮，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适当的锻炼呢才会有健康，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路程，在当中呢来磨练我们，操练我们的属灵的肌肉。上周那个诗情传道在讲诗篇140篇，他把那个诗篇140篇那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构跟大家剖析的非常的详尽啊。然后我在听他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感触，就说哎呀，真的这个你们还记得那个结构的话呢，我跟大家把这个先打出来哈，你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40篇呢，他从头呼求神，一直呢到第应该是第7节是他的那个核心，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就走进一个胡同哈，那一个门一个门的这样走进去呢，到最里面，这里面呢，这个是希伯来诗篇诗词常常用的一个结构，就是它最核心的那个意思呢是在它走进去走到最里面的时候所以这个诗篇呢是它的核心是讲保护保护是它的那个核心。那它怎么样一直走进去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路程啊。我们看到这些文字，如果我们读，我们可能很快就跳过去，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带着我们自己跟着神一直往里走，你会发现呢他一路呢呼求耶和华，头一半呢就说你看这些坏人他们心怀叵测，他们的言语他们怎么样，然后也祈求求你保护等等，他是把自己这个全然的带到神的面前，经过那个认识 你是我的上帝，你垂听我的呼求，那他就到达了神必定拯救必定保护的这个核心。他在那边待着啊，在当中实际上有好几次的希拉是停顿嘛，停顿呢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同在当中等候啊。所以以后呢我们朗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希拉我们也停顿一下，因为圣经让我们停顿，那我们就停顿一下啊，停顿。然后他从那个核心呢，他像是进到胡同里面往回走啊，后半段呢就是往回走。你看往回走呢，他的思路就打开了，他的眼界就打开了，他在上帝面前那个等候好像有了答案啊。他怎么说呢？耶和华，求你不要让恶人的愿望实现啊，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免得他们狂妄自大。然后这里你看前面呢好像是神那你看呢这些事儿啊，后面呢他就多了怨怨怨怨怨，他心里面就有了一些愿望是在上帝的面前好像得到了应允的啊，得到了神的这个提示的，那是唯有在等候在神的面前才有的。然后他就好像是这样退出来，退出来的时候一边也想到恶人，但是他已经知道恶人的结局，已经知道恶人站立不住，已经知道上帝的正义必定伸张。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了这个赞美，他心里面有了我要活在神面前的这个愿望。所以诗篇是一个属灵的路程，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你慢慢的去体会大卫怎么了，我怎么了，上帝怎么了，坏人怎么了，然后到达深处就开始认识到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大能的保护者，你必定保护我啊。所以这个诗篇他用这个结构本身呢来突出神是我们的保护者。那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读诗篇的过程当中呢，也一样可以顺着大卫的脚步，好像是他带着我们一起到上帝同在的里面，并且眼光就能够得开，能看见在这个之前不能看见的东西，那就是信心里面神的赏赐。好，这段经文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吧，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一下就可以，今天就可以这样了哈。明天呢我们开始诗篇第一篇，那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神啊，我们赞美你的美名，我们必要活在你的面前，在祷告当中我们深信你何等的愿意倾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哪怕带着抱怨，哪怕带着责备，哪怕带着不安和各样的疑问，我们带着这一切到你的面前来，等候在你神的座前。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必指示我当行的路，你必给我心里面的眼光得开，看见你施恩的手离我们不远，并且正在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吧？愿我们得着那在地如在天的福分，就是跟随在你的引领之下，真的能够生命有根有基，认定你爱我们，认定我们是你的仆人，并且愿意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说话。 我们感恩你使用众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畅漾享受，你带领我们如同带领所爱的人那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左右。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信心里面的眺望和转念，感谢你赐给我众弟兄姐妹一同走着属灵的道路，更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愿今天我们下午晚上也再次的转向你，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喜乐，口中充满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